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来一个新闻茶座，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话题我想讨论一下，然后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播报要闻简报，所以我们是前面是要闻简报，后面是新闻茶座。那今天我们设置的新闻茶座的题目叫美国陷入伊朗战事，习近平台海冒险的可能是升还是降？在我们今天新闻茶座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台湾经济日报报道，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3月1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解放军空军基地发现了异常部署。卫星图像显示，福建龙田机场的停机坪上不仅停放了歼16等新型战机，同时也混杂出现了已经退役的歼6战机。报道指出，前线作战机场通常会统一机型，主要便于维护和调度，那么老旧战机一般不会部署在前沿基地啊。那么因此这种新旧机型混合摆放的情况并不常见。歼6战机是解放军在1960年代生产的战斗机啊。那么早在06年全部退役啊。分析认为，这些歼6战机出现在前沿基地，很可能它已经被改装成为无人机来使用啊。早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就公开了歼6战机改装成无人靶机的画面，说明相关无人化改装方案已经存在。到了2025年长春航展当中期间啊，歼6无人机首次对外展示，它具备自动飞行和导航能力，可以用于攻击或者训练任务啊。报告认为，这类歼六无人机的主要作用是进行消耗战，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量优势，迫使对方不断的开启雷达，发射拦截导弹，从而暴露防空系统的位置，并且消耗你的弹药。一旦有部分突破防线，还可能对机场、雷达等关键目标造成破坏。报告提到，这些无人机采用前线分散，后方集中的部署方式，那么沿海的基地呢，少量的部署，主要是用于快速出动，内地的基地集中存放，作为后续的补充啊。那么如果这种模式成立，未来对台作战可能会形成一种组合的打法，先进战机负责压制对方的防空系统，实施精确打击，大量的低成本的无人机负责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类似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方式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出现，它被认为是一种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的作战手段。资料显示，中国过去累计生产超过5000架歼6战机，那么这就为后续无人化改装提供了足够的数量基础啊。这是第一啊。第二，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总统府3月18号宣布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将会从4月启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并且和年度的汉光军演整合实施。台湾国安官员表示，这次演习主要是测试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在突发状况下的协同应对能力。演练的内容包括中央应变指挥、全民防卫动员、重要基础设施防护以及防空避难等项目。今年还新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使用无人机运送救灾物资，同时也会测试军方和地方政府在交通管制等方面的配合情况。重点观察是在紧急状况下，那么救援行动和物资调配是否能够顺畅的进行。整体来看，这次演习的时间跨度更长，演习的项目更丰富， 同时和汉光军演结合推进，核心的目的就是把平时分散的应变系统整合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加完备的这个危机应变机制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8号启程访问美国，并且将会在19号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高市早苗在出发时表示，日本是否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前提必须是停火已经稳定确定，停火已经稳定确立。那么同一天，日本国会围绕着是否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展开质询，那么这个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高市早苗回应说，目前没有任何派遣计划，也不会预设立场。他强调，日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能做，这一点也会向美国方面明确说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首要前提是确保自卫队人员的安全，不能轻率地做出派遣决定。与此同时，日美双方正在协调一项能源安排，预计将会在高市早苗与川普会谈期间达成一致。根据计划，日本将会通过投资美国能源项目来增加原油供应，把部分产能纳入日美共同储备体系。受伊朗战事影响，日本油价已经连续五个星期上涨。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汽油价格已经升到每升191日元。同比上涨了29日元，创历史新高。为了缓解能源价格的压力，日本政府计划在3月19号恢复补贴，把油价压到每升170日元。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再次针对金融行业的高收入展开严厉的管控，控制金融机构、国有金融机构的工资水平，避免这个群体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针对焦点。多位知情者表示，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各个业务条线的负责人，去年的奖金普遍被削减了30%到50%。另外一家中型国有银行的部门主管，去年的浮动薪酬也下降了40%。那么这一轮薪酬调整的核心目标是控制金融行业长期存在的高薪结构，并解决薪酬倒挂的薪酬体系。在以往，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人员收入往往超过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现象官方视为结构失衡，需要纠正。财政部去年年底要求重点国有金融机构提交薪酬改革方案，那么目前一些金融机构还没有拿到最终批复，但是有些银行已经开始实施薪酬改革方案，并且对过去超发的工资进行追溯，发多了要还回来啊。那么在这一轮薪酬改革当中，最重要的降薪措施就是降奖金。那么在金融行业当中，奖金收入占管理人员总收入的50%到70%。一旦降低奖金，整体的收入水平就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比如汇丰、渣打并没有跟随国有银行同步降低员工工资，有些银行最近还提高了奖金池10%，显示中外金融机构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那么这一轮金融机构降薪并不限于银行体系，国有保险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去年已经把前年的奖金减少30%，说明降薪政策是面向整个金融行业。那么中国银行业去年实现利润2.38万亿人民币，整个行业挣了2.38万亿，那么同比增长2.3%。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活动的回升，中国的券商开始扩张的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有些券商征聘几十名初级甚至中级的员工，显示券商对投行业务的期待在上升。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券商开始逐步恢复它的基础薪资，但是奖金仍然严控，短期之内不会放松。这是第三、第四。澳新社报道，经过十年的艰难谈判，澳大利亚和欧盟终于达成自贸协定。第六，这个澳门自贸协定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在3月23号到25号访问澳大利亚。消息人士透露，冯德莱恩届时将会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式签署自贸协定。那么澳大利亚和欧盟在去年这个贸易的总额达到470亿欧元，其中欧盟对澳大利亚出口369亿欧元，那么欧盟从澳大利亚进口102亿欧元，双方贸易额并不大。那么为了促使澳大利亚和欧盟最终签署自贸协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对冲川普的关税和保护主义，第二个是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依赖。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现在都在寻找更稳定、政治风险更低的贸易伙伴。欧盟和印度是今年一月份完成了自贸协定的谈判，欧盟和加拿大3月5号签署了自贸协定的补充协议，升级现有的贸易协定，同时还启动了数字贸易协定的谈判。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欧盟跟澳大利亚、加拿大跟印度都在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伙伴关系。这是第五、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星期，澳大利亚截获了57个包裹，里面有19万澳元的假钞，这是去年同期的七倍。那么这些假钞的包裹主要来自亚洲。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在330多个包裹里查获了250多万澳元的假钞。澳大利亚央行储备银行表示，这些假钞和真钞越来越像，原因是 3D 打印和人工智能工具让造假变得更容易而且更便宜。北领地警方上个星期说，北领地流通的50澳元和100澳元假钞明显在增加。作案人员常用的手法是用假钞买小额商品，再把找零的真钞拿走。澳大利亚的钞票是塑料基底，它带有透明窗、有凸印等防伪设计，很难造假。澳大利亚一直被认为是假钞率比较低的国家，现在假钞的问题也浮现了，所以澳大利亚的网友最近要特别小心，假钞很多。第七，路透社报道，日本观光局3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46万6700人。346万非常多啊，一个月，而且只有28天，同比增长了 6.4%， 创下2月份的历史记录，最高记录。但是呢，中国游客下降到了39万，不到40万，39万6400，同比大幅下跌了 45%。那么中国游客减少，其他国家的游客增加，尤其是韩国、台湾、美国18个国家的游客数量都刷新了2月份的最高纪录，数据说明中国政府利用中国人赴日旅游来胁迫日本，这件事情已经失败了，韩国依然是日本最多的外国游客来源国。二月份到日本的韩国游客达到了108万，韩国人真喜欢去日本，同比暴涨了28%。那么第二多的就是台湾游客，日韩，台湾跟韩国，69万3600， 同比增长 37%， 第三还是中国，第四是美国，美国达到了219,700，同比增长 14.7%， 这是第七第八。 NHK 报道，由于中国经济放缓，消费降级，在中国的日本零售商开始调整策略。日本超市永旺今年在武汉开了3家折扣超市，就是打折扣的，打折扣的店，有点像10元店，里面有1400种降价商品，最高打折打85折。那么永旺还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中国开设100多家折扣超市。那另外一家叫伊藤华洋堂，伊藤华洋堂是去年12月把他们的在北京的超市卖给了中国企业，退出北京市场。那么伊藤华洋堂只保留了成都的6家超市。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外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明显在下降。路透社2024年10月报道，因为在中国销量下降而收缩业务的外国品牌包括欧莱雅、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奔驰等等，从洗发水到饮料到汽车，基本上外国品牌在撤退啊。这是第八、第九。日本网报道，中国海警船3月16号、17号、18号连续3天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4艘海警船3月18号下午4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下午6点离开。前一天，中国2艘海警船3月16号凌晨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持续的停留了37个小时，3月17号下午7点离开。那么海警船离开只有20个小时，3月18号又来了。那么中日关系在恶化，两国在东海的对峙不断的升级。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移民局3月17号突袭多处网络诈骗据点，逮捕了135名嫌疑人，其中包括126名中国人、4名台湾人、4名缅甸人。移民局的官员说，这些人是以游客身份入境，但他们可能面临违反签证规定和非法工作的指控。执法人员现场扣查了电脑、手机等设备，目前正在进一步核查嫌疑人的身份。调查显示，这个大规模的网络诈骗集团主要在中北部的阿姆拉达布拉和为什么要让我读这个米辛特莱活动，利用当地的旅馆作为据点运作。那么这类案件在当地不是个案，从去2024年10月斯里兰卡就曾经多次破获这些网络诈骗中心，当时拘留了230名中国人。为什么跑到斯里兰卡去？因为当地便宜，物价便宜，运作成本低。11，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3月18号敲定他们的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共同备战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根据协议，双方会在县市长选举中采取先各自提名再整合，最后共同推举一人的方式合作。整合的关键依据是民调结果，谁的支持度高，谁就代表蓝白阵营参选，那这个融合度就很高了。双方还会成立一个6人的协调小组，负责两党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时组建蓝白联合助选团，统一规划全国的浮选行动。这份协议看起来是对等，但是关键在于民调决定人选这一条，看上去比较公平，但实际上是偏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地方经营多年，知名度和组织基础都更强，那么在多数区域它的民调都占先。那么这次蓝白合作更像是在现有格局上做一个整合，目的是最终会放大国民党的优势，不是分配重新分配主导权，是放大国民党的优势。蓝白最终整合的结果 就是白会消失啊。十二，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3月18号宣布，从3月份开始调整外侨居留证上的国民标识，把原来的韩国改为南韩，这报复啊，报复韩国。事之件的起因是韩国在电子入境卡的系统当中，把台湾原来叫台湾，现在改为中国台湾。台湾方面多次跟韩国交涉，没有回应。台湾外交部说，已经要求韩国在3月31号前完成更正，如果届时还没有调整，台湾也会在入境登记系统中对韩国采取对等标志。那么台湾韩国外交部回应说，已经注意到台湾的立场，会继续协商，没有承诺修改。台湾韩国是去年年初把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这么台湾抗议了一年多，那么韩国迟迟不改，李在明政府就是向习近平拍马屁，就是讲的不好听，就是舔菊。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份访华，他说台湾属于中国内政，这已经是不是讲一个中国的问题，他讲台湾是属于中国内政，这是向习近平送大礼。但是在地缘政治上，韩国并不重要，韩国影响力很小，他只是降低他自己的成本，降低他和美国站在一起的成本。12、13，美联社报道，美国空军第49联队发表声明说，新墨西哥州霍罗曼空军基地3月17号下午5点半发生枪击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声明说，枪手出现在基地的便利店附近。霍罗曼空军基地是个训练基地，是第49联队的驻地。第49联队负责支援美国国家安全任务，训练 F-16 战机的飞行员和死神无人机的操作员。这是第13、14。法广报道，瑞典安全局3月18号发布2026年国家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俄罗斯、中国、伊朗是瑞典面临的最大威胁。报告指出，中国对瑞典的经济安全持续构成威胁。中国利用全社会的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瑞典的知识和技术，目的是增强自身的能力，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控制并主导世界贸易和经济等关键领域。这是第14、15。新华社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3月18号通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涉嫌受贿，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内蒙古赤峰市检察院已经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徐宪平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将会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徐宪平是09年出任发改委副主任，2015年卸任，去年3月徐宪平被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那么今年1月徐宪平还出现在官方反腐败专题的纪录片里面，他被点名为退而不休，利用余威谋余利，这共产党的官员真是还有余威啊。那么专题片里面说，徐宪平在退休后感叹世界真奇妙，退休才知道啊。这是第15、16。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对 Meta 收购 Manus 交易进行处罚，那么包括限制 Manus 高管出境，追回已经出口的数据，宣布 Manus 迁往新加坡的行为不合法。 Manus 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他在中国创立，2025年迁到新加坡，目的是规避美国跟中国的审查。 Meta 是去年12月宣布20亿美元收购 Manus， 并且会切断和中国的业务和股权关系。中国政府今年1月开始调查这一笔交易，主要是调查 Manus 转移到新加坡是不是违反了中国技术出口管制。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在中国设立一个初创公司，理解吗？如果你成功了，你就会遇到麻烦啊。如果你不成功，你死在那儿了，没人管你。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大家知道了，你麻烦大了。所以初创公司尽量不要设在中国。十七，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泰国宪法法院3月18号宣布受理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泰国下议院选举无效的请愿。泰国是2月8号举行大选，执政党泰自豪党大获全胜，拿到了190多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那么在选前民调显示，那人民党民调领先，他却在选举中只获得了118席，比上一次还少了33席。于是大选结束之后就出现了选举不公的抗议，其中至少有21起投诉质疑选票设计问题。泰国监察专员指出，选票上印有条码和二维码，可以追踪选民身份和投票结果，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泰国宪法法院要求选举委员会15天内提交答辩书，不过法院并没有叫停议会运作。新一届国会3月14号已经开幕，并且会在3月19号投票选举总理。那么预计现任总理泰自豪党的阿努廷将会继续担任总理。就是不停呗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那我们下面就来今天虽然不是星期六，但我还是想啊搞一个讨论，就是关于美国陷入伊朗战事，习近平台海冒险的可能是升还是降。那我先做了一个功课啊，我做了一个话题准备。那么这个话题准备，当然我不会无缘无故来提出这个话题，肯定有前因后果。那么前因后果，我就在话题准备里面先跟大家报告，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啊。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说，北约拒绝协助美国对伊朗开战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他接着说，美国不需要北约。川普发动了一场对伊朗的单边战争，欧盟拒绝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把欧美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川普的这番话实际上揭示了大西洋联盟正在出现裂痕，北约未来走向解体至少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从印太地区抽调军事力量支援中东。美国把驻韩美军的萨德反导系统作战单元整体的转运到了中东，同时从日本的佐世保和冲绳调动2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所属的2栖戒备群以及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大概5000人派往伊朗进行地面作战。我们再看台海，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18号解放军出动战机36架次，其中24架次越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东部全方位围台，同时有8艘军舰和1艘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这说明解放军在台海的活动在升级。那么我们回看时间线就更清楚。从2月27号开始，解放军战机短暂的停止活动。3月15号恢复，当天是26架次。3月16号降到2架次。3月17号上升到28架次。3月18号进一步上升到36架次。趋势很明确，逐步在加码啊，它不是偶发的波动啊，它是在加码。那问题来了，解放军在做什么？在美国被川普拖入伊朗战争的情况下，习近平会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在台海冒险啊？ 会不会他认为这是一刻可以赌一把改写历史的时刻。那么我认为呢，只用可能性上升或者是可能性下降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够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呢？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伊朗战争如何改变习近平对机会、成本、风险的整体判断，就是台海战争的机会、成本和风险的判断。我们先看一个最直观的结论，短期之内冒险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原因并不复杂。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注意力、美国的军事资源和美国的政治重心迅速的拉向中东啊，全球市场波动啊，油价呀什么各个金融市场都在波动，世界各国政府优先处理他们自身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台海问题在国际议程当中的优先级自然会下降啊。当然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的变化，伊朗战争爆发，它会产生一种窗口期的想象啊，想象什么？想象美国被牵制啊，那么对中共的约束在松动啊，而且既成事实会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对习近平来说，这未必意味着立刻行动，但一定会触发一个动作，就是评估，新的评估。什么评估呢？评估现在是不是更接近可以动手的时机。这就是风险上升的第一个阶段。问题在于这种窗口期往往最不可靠，也最容易导致误判，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性上升。但是如果伊朗战事持续，局势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那么美国一旦进入了持续作战的节奏，它对第二战场的容忍度反而会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它已经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更不可能接受另外一个关键区域失控。换句话说，美国不是顾不上台湾，如果进入第二个阶段，美国更不能接受台海战争，因为他那边正在打着啊，这就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军事上，美国会强化他的前沿部署，会提高反应速度，缩短决策链条；政治上，对台湾的承诺会更加明确，避免被对手误判；在外交上，盟友协调会加速，印太安全议题也会重要性也会上升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最初看上去存在的窗口期可能很快就关闭。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看，局面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计算，就不是有没有机会，而是一旦行动是不是会直接引发全面对抗。这就正好就会接触到更深一层次的各种条件的约束啊，因为对台战争、对台作战，它不是普通的军事冲突，它是个高成本、高风险、几乎不可逆的战略选择。所以从军事上，跨海登陆是现代战争中最复杂的军事行动，同时需要满足制海、制空、后勤补给一系列条件，任何一个环节失误，代价都是整个战役的失败啊。在经济上，中国经济深度的嵌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一旦台海开战，它的冲击就不局限于战场，会迅速扩散到汇率、资本流动、能源供应，甚至是整个出口体系啊。在金融层面，市场不会等结果啊，预期本身就会造成冲击啊。在政治层面，决策高度集中啊，习近平的决策高度集中，一旦他判断失误，事态就会失控，中共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政权。那么这些约束在和平时期其实也存在，但是当全球进入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些约束其实是会进一步的放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台湾来说，真正要警惕的不是解放军立刻开战，而是他逐步升级的态势。习近平更可能采取的行动不是一步到位的开战，而是层层推进。怎么个层层推进呢？先搞舆论战，再是心理层面的施压，比如利用中东能源危机放大安全依赖的议题，然后是灰色地带行动，包括战机，包括军舰，包括海警船，执法行动的强化，然后是更高强度的军事存在，比如说风控，风控演练，局部封锁的测试，最后才是不可逆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条路径的关键就是每一步它都是试探，但是它又同时又可以回撤，也可以根据外部的反应调整，如果发现没反应我就会再往前试一次。所以真正的风险并不是某一天突然爆发，而是在不断的试探当中逐渐逼近临界点，把这些因素全部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结构。就是伊朗战争爆发，规则被打乱，信息混乱，很容易产生偏离，就判断很容易产生偏离。那么这一阶段风险在上升，随着战争的持续，各方进入稳定的状态，那么威慑重新建立，约束反而增强，那风险就风，所以它风险不是个线性的，而是一个先上升再被压制的过程，所以呢，伊朗战争本身并不会直接决定台海是否会爆发战争，真正决定风险走向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伊朗战争是不是打乱了原有的约束机制？第二，这些约束机制是否会迅速被新的力量重新建立？如果约束被打乱，台海风险就上升；如果约束被强化，风险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最危险的不是伊朗战争带来的风险，而是误判带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发现解放军战机消失了两个星期之后重新出现，然后逐步增加，这其中是否意味着某种试探的意味？所以历史上呢，大多数重大的冲突不是在稳定的时候爆发，而是在秩序刚刚被打乱，还没有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发生，台海也不例外。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真正的展开，就不仅仅是要问风险上升还是下降，而是要问五个问题。第一，动机；第二，有没有窗口；第三，有没有把握；第四，美国会不会被牵制；第五，局势会不会失控。动机是毫无疑问肯定是有动机的，窗口肯定是有窗口的。中国有没有把握？我觉得没有把握。美国会不会被牵制，看不同的阶段；局势会不会失控，看整个过程。你把这五个问题放在一起，你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先看动机。那么为什么伊朗战争会推高台海风险？因为任何一次大战都会改变习近平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关键不在于中共想不想统一台湾，这个目标一直都在，关键在于中共会不会认为现在更适合动手。这里面有三个动机来源。第一个是机会判断，如果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外交注意力和总统的精力压到中东，那习近平很可能会判断，重新评估在印台方向的威慑，美国的威慑是不是出现了空档。那么近期你可以看到美军因为伊朗战事把这个资源调走，他显然会有这种预判。第二就是秩序判断，一旦国际秩序进入大战时刻，那么规则的约束就会削弱，强国更容易相信 我把它做成既成事实，可能就会改写这个格局，就有点像普京攻打乌克兰啊。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就不是简单的看美国很忙的问题，而是看世界正在进入强权政治的阶段，它冒险的成本结构在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讨论把伊朗战争和台海风险绑在一起的原因。这是第二。第三，内部政治判断。中共本来就面临经济下行、就业压力、社会情绪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外部冲突有的时候会被视为转移注意力、转移压力、重组政治叙事的一个工具。不是说一定会这么做，而是外部战争提供了这种想象空间。所以从动机层面来说，伊朗战争刚刚爆发，台海风险不是下降而是上升，是因为战争本身会制造这种窗口幻觉。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再看窗口，所谓的机会窗口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一讨论就是说美国忙于中东，所以中国可能会打台湾，这个说法太简单粗暴。真正要问的是习近平眼中的窗口究竟是哪一种。这窗口有时间窗口，各种窗口，窗口有四种。第一个是军事窗口，美国的航母、反导系统、空中加油机、情报侦察、后勤保障，是不是被中东战争、伊朗战争大量的吸走？如果只是政治动员，注意力分散，关键的兵力和体系没有被削弱，这个窗口不成立。如果反过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两个，一个是韩国的反导系统，一个是海军陆战队，但是这个并不多，并不太多。如果是大量的都迁过去，那这个窗口就成立。如果不是，这个窗口就不成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交窗口，欧洲、中东、亚洲啊，这都被卷进了这些危机当中。那么台湾议题在外交层面上是被边缘化的。那么中共认为对台海事态的国际反应，就是台湾那边如果出事了，国际反应会更慢更乱啊，特别是美国跟欧洲还在吵架啊，北约还在面临解散的问题，所以国际的反应它会更慢更乱。第三个是经济窗口，能源、航运、金融市场啊，东倒西歪啊，那么各国优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制裁中国、联合反制中国的意愿就会被削弱。第四，心理窗口，这个其实更重要。战争其实一上来就是检验各方的意志，战争首先意味着意志，就是你打不打、想不想打的问题啊，你肯不肯打、你要不要打，战争意志。战争首先是检验各方意志。如果中共从伊朗战争得出结论啊，认为美国正在疲于应付啊，美国的盟友信心都在下降，大家吵架吵成一锅粥啊，台湾内部又很焦虑啊，然后加上这个，就算是我们前面讲的这几种窗口不那么显著，他主观冒险的意愿也会上升，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很多战争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窗口，而是那个拿主意的主政者误以为有战窗口他就打了。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就看约束。那么为什么窗口未必会转化成行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层就是台海不是一般的边界冲突，它是一个高强度、跨海、跨区域、极高政治代价、极高政治风险的战争。所以呢，对中共来说， 约束它有很强的约束性，约束只有六，至少有六个。第一个首先就是军事约束，军事约束对这场战争来说，军事约束是第一位的。跨海登陆战战非常复杂，它不是发射导弹搞封锁就搞定的了，什么做这么简，不是那么，它真的需要非常强大的军事能力，不是军事实力，是军事能力。军事实力是我有飞机大炮我就军事实力，我有人我有足够多人。军事能力是你不仅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枪炮，你呢还能把这事办成，你这个部队还真的能打，能打啊，这个才行。你要有后勤，要有运输能力，要有补给，有电子战持续增援的能力等等。任何一个链条出问题，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战败。任何一个链条出问题，这是一个，这是能力，就是解放军的军事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大家知道过去一年时间解放军有上百名高级将领被撤职查办，从现役到退役全部都一大堆，数都数不过来，数都数不过来。从战区到兵种，到中央军委，到中央军委的各个部门，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个将领全部撤职查办。这个规模我堪比斯大林枪毙他的将军差不多。所以解放军从领导阶层到指挥体系都处于瘫痪状态。这是个高强度的约束。在这个条件之下，习近平能不能打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一系列的工程院士、科学院士，落马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武器装备的设计师，包括军工企业落马，包括这个我们从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冲突，到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一系列的实战，中国的武器装备全部穿帮。从武器装备来看，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无法承担一场战争所需要的实战效力。还有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腐败。解放军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军队的每个环节。这种战争，这种状态的军队能不能打一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令人高度怀疑。这是军事约束。军事约束至少我认为有四个层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约束。中国不是一个可以战争中可以，中国跟俄罗斯有本质的区别。俄罗斯是一个最适合打仗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只有能源工业，它没有其他。能源工业跟军事工业都一打仗的军事工业都不那个啥，都不会出口了，它就剩下能源工业。能源工业就是能源工业出口。正好旁边有个中国要需要大量的能源。所以俄罗斯打仗没问题。他不靠其他国家，中国不是。中国不是一个在战争中和世界经济能够切割的国家。中国高度依赖外贸，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高度依赖关键的航道、金融结算，依赖外部市场。所以中东战事已经放大了全球能源紧张的这个局面。路透社3月18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扰动引发了全球能源的争夺。中国也在限制它的燃料出口，并且借机向台湾兜售统一之后有稳定能源这样的政治论述。这些细节都反过来说明什么？说明中共自己很清楚。能源和供应链就是战争中的脆弱点，不是优势点。这是第二啊，就是经济约束。第三是金融约束。台海一开战啊， 市场不会等第一枪打完就开始反应啊，才反应啊。那么资本外流、汇率的压力、债券、股债市场啊、保险、贸易融资等等啊，对当前中国经济环境来说，这些冲击肯定不是一个附带性的问题，而是主战场之外的第二战场。中国经济面临的冲击，中国扛不扛得住？这是第三、第四政治约束，啊，中共高度，习近平虽然已经不是一人体制，但仍然是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啊，权力高度集中有个表面优势就是拍板快，啊，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纠错难，啊，拍板快纠错难，对习近平来说。台湾对台作战不是能不能打一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承担打不赢、打不快、打不下来的政治后果的问题。他考虑的是这个，除了打赢的问题以外，他考虑的是这个，万一没打赢，万一打不赢、打不快，不能很快打完，美军来了怎么办？日军来了怎么办？这第四、第五，社会约束。社会约束，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网上的表演，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现在的民生状况非常的差，因为经济不好，战争打响，民生结果会怎么演化？是发生民生领域的人道灾难，还是其他的？不好说。它会不会演化成为另外一个危机也不好说。这是第五、第六，地缘政治约束。那么中国并不只面对的台湾，它还面对日本、美国、菲律宾，甚至是澳大利亚啊，甚至更广泛的印太反应链啊。一旦开战啊，其他方面全都会紧张。所以台海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单战区的问题，尤其是日本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场不确定性。所以呢，就算你窗口存在，也不等于行动马上成立，恰恰相反，真正的战争窗口往往也会同步放大它的战争约束。这是第三层、第四层，再看美国。美国被牵制究竟是风险上升还是威慑增强？这里面需要避免一个误判，就是美国被卷入中东不等于美国对台海的承诺会自动变弱。我们前面讲过，从初期到中期，然后再慢慢的反应过来，基本上我觉得一旦川普判断习近平可能趁机行动，美国对台湾的威慑反而会更强硬。前沿的部署会更快，所以美国被牵制，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短的心理窗口，它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战略窗口，而且大家知道，窗口越短，误判风险越高，啊，那你这里面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既并不是一上来就全面进攻，而是更低一层，更可以撤换。可以撤回的行动，基本上我们就讲到了。我看一下啊，我们把整个的分析框架总结一下啊，伊朗战争不会自动决定台海战争，但是会改变习近平对机会、对成本、对胜算和对美国反应的一个计算方式。那台海风险真正的拐点不在于战争有没有爆发，而在于约束机制一开始被打乱，还是一开始就被重建。所以美国很关键，美国非常关键。好吧，那我，哎呦，我们今天讲的有点长哈，好在我刚才过去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先做了个话题准备，我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习近平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啊在台海冒险啊。好，观点。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尤其是习近平一人体制下，个人喜好决定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权力不稳和习近平个人的笃信，铤而走险的习近平个人意志不能排除。由于斗争加剧和不能全面掌控军队，反而使得习近平有心无力。在网络意识形态上，我倒觉得中共会投入史无前例的资源，尤其是在台湾国民党已经完全归顺的当下，台湾内政混乱将是一个挑战。 OK， Good point。 观点：伊朗对抗美国的杀手锏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台湾对抗中共的杀手锏是半导体。世界各国的 AI 算力中心、智能设备、电信基础设施都依赖台湾制造的半导体。如果中共军事进攻台湾，半导体制造停滞，世界经济必将受到重创。中共将如今天的伊朗一样，被世界各国唾弃。观点：当下中国军队陷于内乱，肯定无力攻台，这可能也是美国能下决心解决伊朗的原因之一。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机会，在亚太出现军事空档的前提下，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战略危险，使得美国从此不再需要同时面对可能爆发的两个地区大规模的地缘冲突。这样无论是美国选择战略收缩还是重返亚太，都能全力以赴。长期来看，中国面对的战略压力是更大的，即便是攻台也需要有充分的准备。我觉得这个论断好像因果颠倒。川普攻打伊朗绝对没有考虑说解放军现在动不了啊，100多个将军落马，他没想这个，这不是川普的思维方式。川普就打了就打了，连准备都没准备，他没有考虑这么周全，他就是打。恰好解放军是这样的情况啊。我倒不觉得，因果反过来了，道因为果啊，我觉得是川普要打就打了。那但是呢，解放军有没有利用这个说川普是利用这个亚太军事空档，解放军内乱，我不觉得川普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啊。情况今天新闻有报，美国国会有针对供应台湾武器的部分质询美国官员。美国官员说，台湾一旦被列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我们一向优先处理。但新闻也有报，已经有不少各国元首直接表示，要先担心的是台海局势，失去台湾对世界的冲击比中东还要严重。中东也严重，中东怎么严重？石油出不来，你看看变成啥样，一样的。台海跟中东其实是很类似，非常类似啊，因为都是会出现全球供应链问题啊。观点：现在日本才刚刚开始增加军费，美国又在伊朗抽不出身，是中共打台湾的最好时机。如果不打，就是自身实力不够，而且今后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节目里面讲，因为中国经济在衰退，而且美国再碰上川普这样的总统几率也很小。那是几百年来一个啊。理性的讲，现在不是攻台的好时机。外部虽然美国的焦点在中东，但是亚洲的力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内部解放军折损这么多大将，肯定是没有战斗力。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失去理智或继续打台湾，我已经讲过了，你自己根据我们节目再分析一下好不好啊。观点：我认为中共会动台几率目前还不是太大，原因是军队高层变动，习近平也陷入了政治斗争中。还有 现在可以观察美军目前的军事实力和短板是什么。以美国和盟友的态度，这些都会被中共看在眼里，重新评估美国的实力。现阶段习近平不会要求共台，而是一样开始老本行，派军舰战机去台海吧，还有可能来个突发实弹演习，慢慢试探美国现在的影响力。 OK， 观点，如果真的打台湾，中共的战力会露馅，对国内维稳不利。情况早两期说到军事装备，我来分享，我们做电台的主要供台湾坦克使用，需要做极寒极热测试，每个产品测试完就离报废不远，然后再去装备，很多电子元器件真的不如民用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仪器仪表啊，武器装备上面都有仪器仪表，仪器仪表很重要，特别是飞机啊，飞机坦克都是仪器仪表。仪器仪表，解放军这个军工企业里面的仪器仪表，第一落后，第二质量很差，第三价格很贵，贵到什么地步啊？我跟大家讲贵到什么地步哈、啊。市场上又便宜又好的仪表，比如说500块钱一个，在军工企业里面500块钱一个的仪器仪表大概要卖多少钱？2万块钱，就这个概念啊，仪器仪表啊，2万块钱，就这意思。所以这个网友说这个极寒极热测试，他们做电台的也是跟仪器仪表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军工企业的那些零部件跟市场上，你去华强北，你就跟华强北没法比。如果中国真的用民间的这些资源来做武器装备，价格可能只有1/10。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军工企业是什么呢？是一帮既得利益者。啊，就是他们占据这个行业，吃这个行业，而且人数庞大，所以军工企业的待遇不会很好，因为人数真的很多。这是以万为单位的，各个军工企业都以万为单位的。你看看马斯克的这个 Airspace 啊，观点 F35 战机在伊朗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但其实以色列只有48架而已，中国周边光日本韩国就有80架，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日韩关岛部署的数量更多，载有 F-35B 的迪利波里号战斗群还活跃在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华盛顿号航母也仍然部署在佐世保。美国从亚太地区抽调的力量并不代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大幅下降，对中共朝鲜的压力还是巨大的。非常对，这个观点非常好，是这样啊。歼20的总设计师都落马了，你想想看，那个歼20，我认为歼20就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啊，否则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你到目前来歼20装这个装备到部队有多少年？2017年到现在10年时间，歼20已经有350架。350架你见过吗？你见过在台海出现过歼20吗？没有。歼20真的有那么宝贝吗？我不觉得，这个根本就不行，根本。在台海你见到最多的是 歼16啊。观点，中国只是装装样子帮伊朗吸引一下美国注意力，同时也增加跟美国的谈判筹码，这个说得好啊。中国打不打台湾只取决于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共决策者个人是否有利，但是怎么看打台湾都是弊大于利，非常有道理。观点，昨天日本的前海自官员提到类似的观点， 不过他也强调，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刚刚轮调到横须贺港，替代较小的这个提康德罗级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乔治华盛顿号也远远在日本，其他伯克级有可能在从夏威夷移防日本。日本也启动超级建设计划，他的结论是，因为近期中国军队混乱的状况，中国会对日本强硬，但是战争的机会很小，对日本来说是测试防卫能力的好机会。 OK， 观点，我倾向于习近平会对台湾动手脚，可能不会一下子开战，但是会进一步的撩拨局势，制造更激烈的局部冲突，这对他的连任会有好处，这个也很有见地，这个非常有见地啊。观点，台海问题首先是中美问题，虽然目前中美关系不具备可以挑战破坏中美关系的机会，说的也很对啊，但是我认为台湾要真的爆发台海战争，首先就不是中美关系，是什么？是台湾自己内部。台湾自己内部保卫台湾的决心有多大，能力有多强，这是根本。台湾首先能不能防卫自己，这是台海发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台湾全民决心死战不退，大家有很强烈的这个决心，我觉得中共不会动啊。如果台湾全部都像国民党那样，那真的都不用动，就直接投降啊。好在国民党连续三任都输，我希望下一任再输掉啊。台湾应该有一个新的政党出来，跟民进党轮替一下，让那两个泡沫化。观点，我是一名新观众，感谢王老师提供不加任何意识形态加工的真实原始新闻资讯，哪怕价值观不同，左右立场不同，但是对真实新闻的需求大家都是一样。我想说，对保守右派支持者，您的节目也同样有吸引力，我就是。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谢谢你啊，谢谢啊，敬业精神支持你做最好的节目，做最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非常感谢啊。对，我们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对新闻事实的追求，我们对真相的追求可以是一致的啊。事实的力量比观点更重要。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抱歉，我今天眼睛不太好啊，谢谢啊。